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思想西敏小爱问答第26问，基督怎样执行君王的职分呢？答：基督执行君王的职分在于征服他们归向他，统管并保护我们，抑制并战胜他和我们所有的仇敌。在26问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君王，生活在某一个国家的这个百姓，他特别希望他的统治者有仁慈、有公义，因为公义啊可以惩治恶人；有慈爱啊，有宽容，可以善待他。但同时想到君王的时候，又有一种的消极的看法，因为君王往往容易去牺牲他统治百姓的利益。好的君王并不多，坏的君王反而占有多数。我们想到基督是我们君王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想到基督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这位上帝他有完全丰富的属性，是完美的、圣洁的、良善的、公义的。我们想到他是完全的人，他以牺牲的方式来诠释，这位君王不是来牺牲他的百姓成就自己的王权，他是以他尊贵的身份、尊贵的地位来牺牲自己，将自己献为祭，来建立他的国，与世上的君王决然不同。基督既为我们的君王，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考。首先，对基督所统治的百姓而言，基督是谁？基督是他们的君王。在基督没有降生之前，在以赛亚书九章啊，还有在这个啊马太福音二章六节，都有预言。马太福音二章六节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一个君王，他一定要头戴冠冕，手持权杖。这是一个君王的样式，而耶稣基督他就是在旧约所预言的君王，他肯定是极为尊贵，手拿权杖。那么基督如何统治他自己的百姓呢？首先我们要晓得，基督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他不是可见的，他要将他的国度建立在其他君王无法建立的地方，就是建立在人的心中。一个君王可以引用强权来统治一个人，但无法统治人的心。但是我们的君王基督则不然，他透过他的权能，透过他的灵，透过他的道来统治人心，统治人的意志、情感，约束人的良心，克服人的欲望。在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将我们的罪踏在脚下，就意味着我们未得救之前，我们是无法无天，毫无约束，像没有配头的这个马一样，没有被驯服。那么基督透过他的全能，透过他的灵，透过他的道来征服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他的面前降服敬拜他。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基督是他仇敌的君王，基督不单统治他的百姓，他的王权也完全的统治他一切的仇敌， 并且完全的可以克服并征服他们。在圣经的救赎历史进程当中，基督的王权挫败了一切君王的骄傲，君王所有的夸口在基督的王权之下成为了虚无，基督也止住他们的恶行。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加尼撒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一个像，这个像有金头银的这个膀臂和胸，由不同的这个材质构成大象，后来被一块非人手凿的石头从山而出击打这象，这象就变得粉碎。那这一个梦的讲解非常清晰的，就是地上的强国都要成为过去，基督的国要取代世上的国。奥古斯丁说，这是一个预表，代表了基督君王的权柄征服并胜过他的仇敌。地上的强国无论他多么有权柄，他的疆界多么广，那么在基督的国度面前不堪一击。但是我们从现象来看，好像基督的教会被强权不堪一击，但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教会在地上是受苦的。有一天，逼迫教会的仇敌会在历史的车轮下面被碾压过去，而教会却永久长存。诗篇告诉我们说，基督使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蹬，就意味着基督是完全可以轻易的击败他们。圣经还说，耶和华呀，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另一处经文又说，他可以使敌人自己消灭自己，他让波斯人打击希腊人，他让亚门人自相残杀。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龙沟里的水，水一扭转。基督既是君王，就意味着在历史的这个进程当中，所有的强权，所有伟大的帝国，在基督面前黯然失色，他们变为虚无，而教会却依然长存。上帝透过软弱的教会，基督透过软弱的教会，彰显他教会生命力的顽强，同时也显明基督的王权，基督所统治的他的国，他的百姓要胜过地上一切的国。这样来看，对受逼迫的教会来说是有极大的安慰的，因为教会总是有基督站在他这一旁。启示录17:12，那里写道，他们以君王征战，君王或者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就意味着强权和基督的国彰显的教会进行征战的话，我们的元首基督，我们的君王基督是得胜的，那么教会也必然是得胜的。基督如何征服我们归向他，做他的百姓呢？从圣经晓得，我们原来并不是顺民，我们是悖逆的、刚硬的、顽梗的。提德书3:3，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哥罗西书1:21，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好多基督徒认为，我原来对上帝没有敌意，我对上帝啊没有任何的怀疑，我是一个非常良善的人。我想说，愚昧，极大的愚昧。我们生来就是与上帝为敌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身为孩童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是基督徒，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孩子还不是基督徒，他们常在这个恩典中长大，我们没有教过他远离上帝，没有教过他恨上帝，他自然就远离上帝，而这种远离就是一种敌意，他把自己的身体转过去背向上帝，难道这不是与上帝为敌吗？我们原来的样貌绝对不是顺服的百姓，是悖逆的、顽梗的。圣经说我们与他为敌，是基督的仇敌，是上帝的这个对手，我们恨不得要把上帝从世界铲除，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的样貌。那基督如何征服我们归向他呢？就是借着他对我们有效的呼召，他用他的话语和圣灵征服了我们的顽梗敌意，使我们甘心乐意做他的子民。我们的主不是拿着锤头，不是拿着利剑，不是拿着强权酷刑为我们顺不顺服，这不是我们的君王。这个君王大有权力，他差派他的灵，他借着他的道说服我们的意志，更新我们的理性，使我们全然转向他，归向他，顺服他。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能力。在这个世上有太多的人想靠着意志征服一个罪人，或者一个国家想靠着法律、靠着酷刑来征服一个人，可是他们始终不能征服人的心。诗篇110篇第三节，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当基督征服我们之后，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服在他的王权之下。那基督既然征服了我们，他还要治理我们，他如何统管制服我们呢？以赛亚书33章22节说，耶和华是我们的赐律者，耶和华是我们的君王。基督治理我们，首先是借着律法，借着律法来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因为律法是属灵的，律法是内外监管，它既约束我们的内心，也约束我们的行为。许多人就非常的愚昧，他认为我们过信仰生活不需要好好的研读圣经，我们需要每一天靠上帝对我讲话，靠上帝指引我，这是何等的愚昧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要教训我们，督责我们。那么神的律法就是基督来治理我们最有效的方式，客观的、全备的来调整我们的心思和意念。神的律法告诉我们何为偶像，神的律法告诉我们偶像的哪些细节是上帝所禁止的，律法也告诉我们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律法也告诉我们当如何的生活，不可贪心，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如果一个人拒绝上帝话语的宣讲，拒绝殷勤的阅读圣经、牢记圣经，将神的道存记在心中的话，他就是拒绝上帝的治理。而只要上帝的感动在心中，而拒绝上帝话语的人，也是一种反律法主义的倾向，反对神的律法，反对圣经，反对客观的真理。另外，基督也借着律法所带来的不顺服的结果和顺服的应许来治理他的百姓。在旧约我们看到，顺服的话，以色列他们蒙到应许所赐的福；如果不顺服的话， 上帝的惩罚的结果就临到他们。当以色列百姓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慈爱与他们同行；当他们悖逆顽梗的时候，上帝的公义与他们同行。启示录二章二十二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基督还借着教会的圣职人员来治理他的百姓，因为教会的圣职人员是宣告他的律法，宣告他神圣的话语，而教会的圣职人员掌管教义的钥匙，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来治理教会，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执行教会的纪律，也有权把藐视基督、屡教不改的罪人赶出教会去。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地上也要释放。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基督透过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来治理、建立、牧养他的身体和百姓。当一个基督徒拒绝圣职话语的宣讲、治理、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如同藐视基督，并没有区别。路加福音说，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那也同样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基督。最后，基督也是借着他的灵治理我们的心，因为他的圣灵要把律法刻在他子民的心中。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的内心是顽梗悖逆的，靠着空洞的话语是无用的，是圣灵神将基督的话语和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能够顺服基督，牢记他的话语。圣经如此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林后书三章三节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永生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谁能够有能力将基督的话语刻在我们这等罪人、顽梗的人心中呢？就是基督的圣灵，将基督的话带进我们的心中。圣灵不单重生我们，说服我们的意志，更新我们的理性，基督也每一天透过客观的话语来征服我们的心，来治理和统治我们，因为圣灵永远与我们同行，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总是在提醒我们，让我们想起神的话，使我们进入真理。这是基督治理我们的方式。基督也保护我们，也保护他每一个的子民。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基督如何保护？他用一个比喻来解释，母鸡在保护他的小鸡。我们看到下雨的时候，被养殖的母鸡会张开翅膀，把他的小鸡聚集过来，来荫庇他们，保护他们。诗篇也说， 他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基督总是用他的全能来眷顾他的百姓，不让他的百姓受到伤害。虽然教会和他的子民在世上常受到逼迫患难，但是我们的生命永远被基督所保护。麻雀不是非常的廉价吗？上帝赏且养护看顾他，我们是尊贵的人，也属于他的百姓，上帝怎么可能会任凭我们被仇敌逼迫残害杀死呢？基督或许会允许他的百姓身体受到迫害，失去自由，但是我们的生命最终掌管在基督那里。强权能够杀死我们的身体，他却不能夺走我们的灵魂。基督若许可我们失去自由，基督若许可我们失去生命，那也都在他的保护之内。他总是用他的方法来训练我们，保护我们。基督既然是伟大的君王，我们身为他的百姓就应该臣服于他，凡事顺服他。我们不应该像犹太人喊着说，我们除了凯撒之外没有君王。我们不能说，除了我的私欲我自己之外，我不需要任何的君王。我们应该甘心乐意的来顺服这位君王，因为这位君王用圣道和圣灵征服了我们。这位君王用他自己死和牺牲的方式将我们带进他的国度。我们想到这位君王，想到的不是刀剑，仁慈、怜悯、流血和牺牲。你是基督所拯救的百姓，你是我甘心乐意的顺服基督和他的律法。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要基督做他的拯救者，却拒绝让基督做他的君王。拒绝基督做王的人，必定也不会真正的相信或者肯定耶稣的宝血拯救了他。如果基督用宝血拯救了他，他也必定让基督来做他的君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否顺服基督的律法，甘心乐意的顺服这位君王？他有权柄吩咐我们，他有权柄命令我们，他可以吩咐我们，让我们有爱心、谦卑、有善行。为什么？因为他征服了我们的仇敌，他也用全能征服了我们，他也用流血的方式开启神国的大门，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进入天国。所以弟兄姐妹，你每一天的生活像没有约束的无法无天的罪人，还是每一天像温顺的被征服的罪人，对基督的命令顺服，对基督的话语凡事说阿门。不要任凭自己顺着自己的性子，顺服自己的欲望，随意的生活。我们应该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在基督的仁慈之下，向他屈膝，向他敬拜， 总是告诉他，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我是用重价所买回来的，求你吩咐我，求你指示我，你的每一个指令我愿意靠着你赐予我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来顺服你。新的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来到君王的面前，告诉他，我是你所征服的子民，我要顺服你，愿主帮助我，也求这位君王保守我们，不要在家里面，在工作岗位上，在没有人的地方变成那种野兽，不服约束，不服管理，顺着性子随意的生活，那是何等的悲惨，何等的悖逆。愿主怜悯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向你祈求，你是那位伟大的君王，你用圣灵和圣道征服了我们，你用你的血打开了天国的门，让我们可以进到天国。我们可以说是走在你流血的身体上面，进入天国，与上帝的关系复合。主啊，这是伟大的恩典，愿这恩典征服我们的心，使我们甘心乐意的顺服，甘心乐意的敬畏你，甘心乐意的服在你的王权之下，凡事说顺服。上帝啊，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在你的律法中全然的顺服你，对你凡事说阿门。愿主眷顾，奉主的名祷告，阿门。